们举队平安，朋友们举队平安。在我们过去的日子里面，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经过那种很贫穷的时候？看样子大家都很富足啊，没有一个人回答。那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经过很富足的时候？应该都经历过，如果我们常常举着天恩的时候，是吧？那么今天我要在这里跟大家所分享的，就是我们刚才曹立兴所讲的，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遇到的两个方面，一个是贫穷，一个是富足。这样一个命题啊，贫穷与富足，无论是在世人的眼里面，还是在我们教会里面，都是大家常常议论到过这么一个题目。但是如何看待贫穷和富足，如何取贫穷和富足，对于信主的人和未信主的人是截然不同的。在这个人生观的价值上面的认知有着本质的区别，对世上任何事物的看法以及由此行出来的行为，都是由你的心发出来，并且我们信主的人是由我们的信仰来左右你的心思意念。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满心感谢赞美你，把我这个不配的人放在这个侍奉的讲台上面，真的是我感觉到很亏欠，在平常读经灵修或行出来的行为上面都非常的亏欠。但是主啊，你带领我，你加能力给我，你带领我，让我在这个侍奉上面有这个负担，能够在这个贫穷与富足的话题上面来与大家一同来分享。主啊，就求你先洁净我的身心灵，让我所讲出的信息不是来自于我自己，乃是来自于我们天上的阿爸父神。主啊，就求你加能力给我，让我成为你这发语信息的流动的出口。在这个地方我也感谢晶晶对我在这个讲道上帮助，也感谢弟兄姊妹们为我的带导。在这个地方真的是在局里面赏到的天恩，赏到的恩典真是够我感恩不尽。主啊，将接下来正道的时间交在你的手里面，求你带领，奉主的名祷告，阿门。扫罗，大家知道我们所说的使徒保罗，他原来的名字叫扫罗。他在大马士革路上被主的大光所照以后，他的人生就是翻转了，从一个疯狂逼迫基督徒的犹太宗教人士，变成一个为基督复教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精兵保罗。在他为主的福音四处奔走受各样的劳苦多年后，被罗马政府关进监狱。在监狱里面，他写信给他所爱的腓立比教会，将他所得的一个秘诀，如何取贫穷和富足这样一个秘诀，在信中告诉他们。我们一起将今天引用的这些举例经文再读一遍，刚才曹弟兄已经带大家读了，我们再读一遍。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三、第十二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我知道怎样去卑贱，也知道怎样去富余，我已经得了秘诀，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或是饱足，或是饥饿，或是富余，或是缺乏，都可以知足。我靠着那加给我能力的，凡事都能做。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或者具体的说，在我们基督徒的这个日常的生活里面，如何得到这个秘诀？我怎么样去贫穷？怎么样去富足？怎么样过这种感恩知足的生活？靠主加我们能力，叫我们没有忧虑，行公义，好怜悯，与主同行。下面我从两个方面与大家来分享。一个方面是何谓贫穷，基督徒当怎样去贫穷？第二个方面是何谓富足，我们怎么样取这个富足？一说到贫穷的话，我们常想到家徒四壁、缺衣少食、生活艰难，这都与钱财直接的关联。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么样的一个处境？有没有经历过？有的经历过，有的没有经历过。真的是很感谢神，他把我们带到这么一个牛犊难与觅的平安富裕的国家。我每次从外面旅行回来的时候，我都非常的感恩，我说神呐，你真是看顾我，照顾我这一家，照顾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们，照顾我们这些来移民到黄金海岸的华人，真是感恩。刚才曹弟兄他说他经历过贫穷，曾经经历过很贫穷的时候，真的像我们这些出生在50年代、60年代中国的这些人，应该领会过这些刚才我所说的那种贫穷。现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们在当今所生活的这么一个环境底下，黄金海岸，你们有没有领会到那种贫穷过？我想没有。但是现在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还有很多地方都处于这么一种贫穷的困境，只不过我们是只是从新闻报道里面知道一点点而已。那为什么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们常常仍然觉得自己贫穷呢？我们并不缺衣少食、房子、家具、设备一应俱全感到穷，那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别人。看到别人什么东西啊？他们去大房子、开好车、四处周游，我却不能这么行，因为我没有多余的钱去实行这一些，所以心中感到穷，是不是有这种念头在里面？而那些去大房子的、开好车的人也常常觉得穷，因为他们想要挣更多的钱，把多余的钱拿去投资买更多的房产，要挣更多的钱留给子孙后代，要像那些更富有的人一样周游世界，拥有游艇、飞机等等。他们觉得钱也不够用，怕穷而缺乏一种安全感。这么看来，觉得自己穷实际上是一种在一种比较的状态中，没有这个比较的话，可能我们并不觉得自己有多么的穷。钱财上自觉贫穷是关乎肉体上物质上的追求和满足，人们在追求物质世界的钱财时总是很难以满足的，人们总是想积攒多一点再多一点，没有止境，直到应了一句古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鸟为食亡是因为鸟肚子饿了才去冒那个险去温食，而人在为自己积攒财宝的时候，这种身外之的时候，我会耗尽自己的所有的力气也在所不惜。我看到很多很多的人，他们都是这个境况，这是为什么呢？王乙牧师说，这是因为人的本质，人之所以为一个人，区别于所有受造物动物的一个特点，是人在他的生命中有一个渴望，有一个强烈的渴望 要不不顾一切的拥有去得着去追求，在意念上说这个并没有错，这是因为上帝放在我们里面的一种生命的激情和特质，我们一要去得到去拥有去追求，人都想要追求那种不会朽坏的能够长久的永远拥有的东西，来满足心目中对那种永恒的东西的满足。所以渴望追求那些世界上似乎不会朽坏的金银财宝，似乎更牢靠的称之为不动产的房产，拥有这些东西似乎更离永恒更近了一点，而虚假的能够满足对永恒的渴望，这种追求并没有错，问题是错在追求的对象上，这些心中不会朽坏的永久的东西其实都是会朽坏的，都是不牢靠的。你们想想看，我记得我在上一次讲到的时候就提到一个新巴比伦王，他所维纳的这个王辉建立了一个这个巴比伦城空中花园。现在你们还知道空中花园在什么地方吗？谁都不知道了，被沉埋在地底。但你们又看看这个中国的这个我们外国人把它称为万园之园的这个圆明园，现在还剩下什么吗？还剩下几根柱子作为遗址供我们大家去看一看参观而已。所以说在世界上这些东西都是暂时的，所谓的金银财宝都是暂时的。所以说主耶稣在基督登山宝训里面这样告诫跟随他的人，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地上。为什么？因为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能有车挖窟窿来偷，这是我们所认知的钱财上的贫穷和富足。下面再来看看我们另一个贫穷的方面，是精神上的贫穷。这个贫穷是精神层面的，大家都听说过有一本书叫《穷得只剩下钱》，这本书是台湾的一个牧师王阳明牧师写的，是我们这个一个姊妹雨太太她的一个亲戚。这本书是一本关于心灵辅导的书籍，主要讲述人的生命中除了钱更应该拥有信仰和心灵上的追求，希望人们能够明白人生的两条路，一条是生活的路，一条是生命的路。如果生命的路富足，生活的路富足，而生命的路贫穷，则是人丰衣足食，心里却空虚不安，就会掉入那种穷得只剩下钱的困境。里面有这么一段情节对话，我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念一段。相传有一位旅居美国、事业相当成功的女企业家，住在山边风景优美的豪宅。有一天，这个女企业家接到一通很久没有联系到的高中好友的电话，说到有事要到美国开会，想要顺道来看看她。她非常高兴，要求这个好友能够多去几天。到时，这位企业家开着一部非常高级的车子去接机，抵达家门时，果真是一派一动 用气派十足的豪华聚在，四周是一片翠绿宽广的草坪，其间还有花园、网球场以及游泳池。除了到机场接机的车子之外，车库里还有一部非常高级的汽车和一部跑车。豪宅里面有十几间空座的房间，任由这位好友选择。每个房间里面都挂着高价的名画。安顿之后，这位好友问家人呢，这位女企业家顿时脸色一沉地说，我先生有外遇，很少回家。这位好友为了缓和气氛，马上问，那孩子呢？女企业家叹口气说，孩子大了，有自己的理想，就在别的城市。接着呢，叹了一口气说，你不知道，我现在是穷得只剩下钱。这就是这本书的由来，怎么叫穷得只有下钱。这本书被广为流传，是因为前台湾总理陈水扁，他因为贪污敛财被再度收押在监狱的时候，他的儿子陈志忠前往监狱看守他，带了这本书去给他爸爸看，而引起大众的关注。不管他的儿子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情送这本书给他的父亲，这六个字都是对陈水扁今日的处境一个真实的写照。他自己也说，现在再度关押，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如果可能，他真愿意回到原来的那种三级贫困的状态的原点，也许比现在要快乐得多。每个人都觉得钱是个好东西，人人都爱，但钱一定不是万能的，它只能买到物质享受，却不能买到心灵的满足、亲情、爱和平安，更不要说买到生命。我们物质中的财富是可以用市场来定价的，而在我们生命中的财富定价不是市场，是由我们的心、由我们的爱来定价。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中所珍惜的财富都是不一样的，它可能在市场上不值几文钱，然而在你的生命中却是那位珍宝。比如我的钱包里面，这个卡、那个卡、这个证、那个证都换过很多次，钱包也换过很多次，然而我几个孩子小时候的照片，我太太送给我的那张黑白的预照，一直保留在我的钱包里面。钱包换了，我那张照片始终都在我的钱包里面，有时候我会把它拿出来看一看，嘴角上会露出那种很怜悯的微笑。这背后隐藏着一种不能言说的亲子之情或夫妻间的感情，这就是爱，一种在生命中能表达的爱。你有所爱的人，并有爱的回应，能长久地留存在你和你所爱的人的精神世界里面。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一个在市场上无价，在你的生命中视为珍宝的？你有没有？你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那我只好说你是一个贫穷的人。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收入高、比较富裕的弟兄姊妹们，也有许多低收入、不怎么富足的弟兄姊妹。前几天与几个朋友和弟兄姊妹们小聚，在一起聊天，我们聊的金钱的问题。其中有个姊妹说，我现在凡事感恩，心里有平安。她的脸上露出的笑容是发自内心的喜乐。这位姊妹单身，带着小孩子们，算是低收入的人群吧。我了解一点点她的情况，银行的账户没有多少余钱，若是家庭中有什么突发的事情，要去刷信用卡来支付。但是这位就是这样一位姊妹，在教堂的课堂奉献中分五次，每次200，奉献了1000元。 这笔几千几万元的奉献算是一笔小钱，但主是一定更看重和纪念他奉献的心，因为他是尽了自己的力，从自己有限的钱财中尽了自己的力。对于我们蒙了天恩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合算的投资，将这一份金钱和宝贵的爱主的心集赠在那不会朽坏的、无虫子咬的、没有贼偷走的永存的天上。要说贫穷，你们觉得谁比我们更贫穷？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比我们每一个世人都要贫穷。耶稣说，府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是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二节所说的、所记载的。他原本是上帝永生神的爱子，他是万有，是万国的君王，却为我们降生在马槽里面，甘愿贫穷，与渔夫、与寡妇、与妓女、与瞎了眼的、与瘸了腿的为伍，与罪人为伍。他为他们医病赶鬼，为他们行神迹奇事，为他们传天国的道，充满了怜悯和爱，爱到一个城头，为救他们的灵魂脱离罪和死亡，得到天国永生之道的好举，甘愿承受天父对世人全部的公义的审判，甘愿被地上的君王和宗教文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爱只有神又是人子的耶稣基督能够做到。保罗之所以得了那个秘诀，他是深深领受了主耶稣基督的这份爱，懂得并完全接受了耶稣基督所传的真道，福音的真道，并且把此作为生命中的珍宝存在心中，从此翻转了他的人生，翻转了他的人生观、他的贫富观、他的事业观。在腓立比书三章第八节清楚明白地表达他的价值观的翻转。不但于此，在第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章是这样记载的，不但于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唯要得着基督。以前视为珍宝的东西，如今看为粪土，甘愿效法主，跟随主，要得着主耶稣。所以他无论怎样受饥饿、贫困、坐监牢，心里都能够忍受，因为那盼望是天上的事，在地上尽心尽力的为主耶稣基督的道，活在主里面所领受的托付，完全不计较个人得失，包括自己的生命，所以他才有那样的感叹，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选什么，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弟兄姊妹们，保罗视为珍宝的所盼望的，要完全得着主耶稣基督并那所传的认罪悔改的福音，也一定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们所盼望的。这是一种真实的盼望，从我们信主那一天开始，我们的心就由神灵的引导一步步走在这盼望的路上，我们的人生由此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观由此改变了。那么我们的贫富观是不是改变了呢？我们的价值观是不是与保罗一样也得到了翻转呢？我们是不是还在一心一意的积地上的财宝，没有想把更多的财宝积攒在永存的天上呢？前面讲到心中觉得贫穷是因为有了向上的比较而产生的，那么我向大家建议， 请把你的眼睛向下看来比较，就像看一个瓶子里装了半杯水，你往上面看，觉得这个瓶子有半瓶还没有满，不满足。但是当你把眼睛向下看的时候，哇，这个瓶子里有半杯水了，这个心情是不一样的。这个意思是，我们走在蒙天恩的路上，心中有信仰的盼望，就该珍惜当下所拥有的，有时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有据保守的平安喜乐，就当感恩，心灵不因为物质的贫富而波动。而且当你向下看的时候，你会看到自己的富足。若你真被主的爱所激动，你会对那些真正处在贫穷中的人们充满怜悯，来帮助他们。他们你身上只有两个小钱，你会慷慨地拿出一个来。你坐在这些最低下的人身上，也就是坐在主的身上，主必纪念。就如同一个穷寡妇在圣殿里将自己两个小钱献上，虽然与大富人与财主们所献的数额相比是微不足道，但主其实特别的纪念奖赏他奉献的心。主的奖赏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满足，是不是？我们都当要这么去行。好，我们接下来再讲，现在快12:15是，还有时间，还有个继续讲第二个。本来原来我想说，要时间不够我就讲第一个方面，那我现在看接着就讲第二个方面。等一下，接下来我们讲什么是富足。基督徒当如何去富足？说到富足，资源莫过于家有粮田千顷，房屋百间，三宫六院与帝王一样的富足，直到富甲天下，是不是这样？自古以来，人们都在向往着追求这种富贵或成功。当追求到一定的财富时，还要富容风雅，买名画，买名贵物品的装点门面。就像前面引述的《穷得只剩下钱》里面的那个光景，有钱有闲，有名贵车好几部，有十间房子供客人选，每间房子都挂着一幅不菲的价值的名画。人人都希望积攒这样的财富，越多还会越不满足。那么有这么多钱财以后，你要干什么呢？那个富有的女士面对同学的审问，只能情绪低落地感叹：你不知道我现在是穷得只剩下钱，因为她的老公移情别去，她的儿子外出闯天下，无暇顾及她的妈妈，她在精神层面上、情感层面上留下了一个大的空洞，以至于她觉得自己十分的贫穷。大家都应该读过巴尔扎克笔下的所描写的一个人物，那就是吝啬鬼老格朗台。在世界文学作品里面，把这个老格朗台称之为世界公认的最吝啬的四个人之一。那种贪婪与吝啬令富家一方的老格朗台因金钱而丧失了人性，精于计算唯利是图，一手操纵着自己的女儿爱情上的悲剧，守着自己的财富极度的吝啬，直到那天眼睛盯着金条死在自己极赚的钱财旁。看看这张照片，这张那个封面的书，这个旁边这是老格朗台，这是一个神父在那临终的时候为那去做告导，然后他看到这个神父手里拿的那个金十字架，他就真起身来要扑向这个金十字架，就在这一扑之中命就丧了。 真的是这个样子。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常常也听到有人抱怨说，越是有钱的人越小气，这个钱就是使人令人琢磨的，真的是这个样子。另外一个方面，金钱也与我们与之观点的这些权利有关系，并且他们是互为作用，还会使人自我膨胀、狂妄自大，甚至连他们的下一代都觉得不可一世。大家都知道中国国内流行这么一个词，什么词知道吗？我八十里刚，是吧？李刚是什么人？李刚是一个七品芝麻官，他是保定市底下的一个分局的公安局的副局长。就是这么一个人，他的儿子在发生酒驾，在大学校园里面酒驾发生车祸，撞死的人，撞死的同学以后，人家把他抓去了，他所说的一句话呢，吓唬人，我八十里刚。中国现在还有许多新名词，或者是老词新用，例如暴发户啊、土豪啊等等，都是说那些暴富后的人文化知识、个人修养低下，非精于斗，百阔莫中无人。金钱本身是一个中性的东西，它无所谓好坏，人活在世上离不开钱，我们基督徒也不例外。谁要我们去努力做工，用正当的手段来挣钱，来供养我们家人的需要。犹太人特别看重旧约里面上帝对亚伯拉罕、约伯、波阿斯等人在钱财上的赐福，神也特别把首饰的钱财和地位赠给那些敬畏顺服他的人身上，视他们为好管家。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些特别蒙神赐福，在钱财上赐福的人，他们是特别的小心并善用这些钱财。约伯是一个非常，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讨神喜悦的义人。约伯里面有一段话，是他与来安慰他的三个朋友之间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后，仍然不知道为什么自己遭了这样的苦难，在最后的申诉里面说的一段话。从那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怎么样善用钱财的。我在这里跟大家读出来，约伯记第二十九章第十二节，因我拯救哀求的困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我也使寡妇心中翻怒。第十五、第十六节说，我为瞎子的眼，瘸子的腿，我为穷乏人之腹。在这里我们看到，那是一个十分富足的人，而又特别的好怜悯，帮助贫困人，救援孤儿寡母，帮助瞎了眼的、瘸了腿的。在神的眼中，他被看为完全正直、敬畏神的义人。再来看一下新约路加福音中，主耶稣用一个比喻来针对那些把钱财当作自己的奸臣聚敛的人。主耶稣是怎么样说他们的？有一个财主，田地上丰富，他自己心里想，我的聚散没有地方去存，怎么办呢？就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库折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储存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对我自己说，你这个人呐、你有许多钱，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供多年享用，只顾安安逸逸吃喝快乐吧。上帝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就要你的性命，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这是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十六到二十一节所讲的一个 这个主耶稣对于这个圣经里面所打的五个比喻，关于五个财富、五个财主之间的一个对这个无知的财富的一个比喻，这应该对我们世人都是一幅很好的清醒剂。讲到这个地方，我要特别的向弟兄姊妹说明一下，接下来要讲的信息主要是引用成都旧约之父教会的牧师，被神特别使用的牧师王毅牧师，于今年3月26日在他们教会主要成人主要学上所讲的一篇道。这个道的题目是，主题是以福音为中心的慈惠。我这里有他的讲道录音，可供大家 copy 来听一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富足的弟兄姊妹们，是不是？我也有一些很富足的弟兄姊妹，有富足的，也有很富足的，也有比较富足的弟兄姊妹们。这种富足也的的确确是神所赐的恩惠之一。天赋各样的恩赐加在个人身上都是不一样的。若你有善于赚取钱财的恩赐，有好的技能得到高收益的恩赐，神就要加给你摄用这些钱财的负担。怎么摄用这些钱财呢？怎么善用你赚到的这些钱财呢？哥林多后书9章8节这样祝福哥林多的教会，上帝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做多样的善事。这里讲到的赏赐与富足，更直接的与施舍与行善连在一起。上帝赏赐你的目的是为了你多行善事，与经上所记，他施舍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接下来在第11章11节里面这么讲：你们必凡事富足，能多多施舍，使人借着我们而生感谢上帝的心。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希望自己凡事富足，常常充足，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是不是向主求过这样的恩惠加给我们？有求过吗？求过，是对。如果神将这样的财富充充足足地加给我们，我们就当多多的施舍，周济贫穷。这应该是基督徒求财的目的。王毅牧师说，基督徒求财富的目的就是为了施舍，十一奉献是你的一个起点，这是教会以福音为中心的一个财富观。接下来他为一个中国的家庭 开销算了一笔账，该当如何施舍奉献，很有意思。为了便于大家明白，我把它换成了一个澳洲家庭的开销。在网上查了一些数据，基本上相当于这么一个情况。如果一个家庭是夫妇加两个小孩，一个比较标准的澳洲家庭，这是一个比较标准的澳洲家庭，由夫妻双方加加一儿一女，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两个小孩，这是比较标准的澳洲家庭。掂量一下，每年生活开销大约是5万元，你们觉得够不够？而你的家庭收入双职工加政府的补助是10万，就算你想生活充裕一点，也有3万元的负责吧。除了教会的正常奉献外，你能不能拿5000出来周济贫穷呢？如果神恩赐你有20万元，你能不能拿个3万5万出来呢？你 你说我拿10%，不是这个意思。王一摩斯说，你只需要8万元就足够你的家里了，你为什么要留那么多呢？如果神赐你年收入达到50万的水平，而其他弟兄姊妹们的家庭收入只有10万元，你比人家多40万，只让如果只若让你拿20万去来，你仍比其他人富裕得多。你会像圣经里面描述的那个少年才举一样吗？悠悠愁愁的回家了。神多多的赐福给你，就是教你多多的施舍。王一牧师进一步剖析，你比什么比别人挣得多呢？你说我比别人聪明吗？能干吗？我有本事吗？我比其他弟兄姊妹勤劳吗？那么这些就应该归给我自己。不是的，是上帝赐赏赐一些基督徒有财富的恩赐。有人会讲道，有人会弹琴赞美，有人会赚钱。我就大概觉得这三样，而是主一样都没有赐给我就这个恩赐。你说讲道，我这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我在家里压力山大，我又不会唱歌。这是还说笑啊。这同样都是神国当中的恩赐。如果上帝把财富的恩赐给了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姊妹，是给了别人没有给你，不要嫉妒。如果给了你没有给别人，那你就是神国当中主要奉献金钱的人。有人钱比较少，但他有较多的时间，将自己40%的时间摆在教会各样的事工上。一个教会若有人摆上40%的时间来奉献、来侍奉，那就应该有人在金钱上有40%的奉献。这就是福音中的财富观。基督追求财富的目的就是为了奉献，否则就不应该追求。就当追求知足，有衣有食就当知足。那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还要挣那么多钱干什么呢？因为挣得多就可以多奉献、多施舍、多帮助人、多周济穷人，多结仁义的果子。这就是一个得了神的恩典的基督徒在福音中应该有的财富观。追求财富就是为了施舍奉献，在福音当中将神的怜悯和爱透过你的施舍奉献使人生出感谢上帝的心。阿们。你们以为上面王一牧师说的比较严厉或者偏颇吗？你们觉得是不是觉得比较太严厉了？其实在圣经里面，主的门徒雅各对富足而不挪舍好施的人有更严厉的警告。雅各书里面所讲的就是针对当时的教会里面的基督徒的，教会有贫穷的基督徒，也有富足的基督徒。在5章3节里面，对那些富有的基督徒说，你们的金银都生锈了，你这锈要证明你的不是，又像火一样吞吃你们的肉，你们在这末时只知道积攒钱财。这里所说的生锈是指积攒钱财没有地方花，长得锈。那么我可以拿去买房子、买股票，我可以投资地产等等等等，是不是？但总之是积攒个人的财产，不是长了锈就是乏了霉。这要证明你的不是，没有把当奉献的交给神国来使用。福音对你生命中的影响不够。王一牧师直截了当地说，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钱包反映了我们信仰的光景。我们信仰的基督，我们所传的福音，首先是要颠覆我们自己的金钱观，改变我们今生的态度， 为神的国度福音挪善好施，通过自己受亏损来使需要的人得益处，这样行出来的便使我们所传讲的福音的话语变得更加真实可信。我深究王一牧师说的是这样行出来的话，神对你在钱财上的恩惠恩赐，你所挣的钱不但不会生锈，还会让它发出光来，并使你的人力存到永存的天上。这里还要引用他讲的一段话，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一个教会中的一群基督徒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属灵光景。一个真正领受了，他是这么讲的，一个真正领受了神恩典的人，他对周围人的痛苦困难应该是一个很敏感的人，他会主动去关心照顾这些需要帮助的人。这种光顾不是出于道义，也不是剔法，而是来自蒙恩后自然称贤的一个状态。看一个教会的状态，可以从教会中一群人对基督的态度，可以看教会人一群人对金钱的态度，这可以显明他们灵魂的态度。这些人对穷人的态度，可以显明他对主基督的态度。这里我把这个清教徒的经济观在这个地方打出来，可以供大家参考。清教徒的财富观就是，他们这些基督徒啊，那些清教徒的那些财富观，就是他们要多多的、认真的努力去挣钱，而且挣点钱、努力挣钱又干什么呢？在这里面，第一，他们认为这个钱财富足是神的恩赐，是正当的，是好的。但是神的恩赐，应当为此感谢神。但是也有它的危险，应当警醒祷告，防备这些危险。应当用来荣耀神，为了其他人的好处，应当小心使用，不要浪费，应当和有需要的人分享。我们应该是不是也应该只有这样的金钱观、财富观呢？好，那么我们现在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小结。在贫穷和富足这个人生境遇的两个方面，从圣经教导我们的贫富观中知道，基督徒与世人的贫富观是不同的。往往人看为富足的，神即为看为贫穷；人看为贫穷的，神即看为宝贵。保罗本来有高深的学问，则有罗马的公民的身份，还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自从悔改归主后，他把这些都当作有损的。在那漫长的三次在沿地中海一带传福音到犹太人以外的外邦人中的时候，经历了许多的患难、劳苦、饥饿、艰难后，始终能忍耐到底，是因为他追求耶稣基督为至宝，并藏在自己软弱的瓦器中。但凡事上全心倚靠基督，主就加给他各样的能力，成就他手上做的工。在人看来他是相当的贫穷，在传道的生活里面常常以织帐篷为生，忍饥挨饿，但他把这反当有益的，将患难化为切实的服侍，来与主同行。在这样的一个经历中，他得了生活的秘诀，就是我们刚才曹立新带领大家读的那段经文，他得了这样的秘诀。这是他所得的生活的秘诀、信心的秘诀、生命的秘诀。进入到那种完全敬虔加知足的心，这种属灵的富足状态中，成为将上帝的福音首先传到外邦人的使徒和先驱，成为我们今天效法基督的榜样。弟兄姊妹们，我们今日的饮食以及一些生活所需，比我们先辈都要奢侈的多， 是不是这个样子？远远超出个人的需要，没有一个人的财富不是过多的，不是这样吗？想想看，尤其是生活在澳洲的人，这里我可能会得罪我的妻子，我的妻子的鞋子啊、包包啊，真的是很多，买在那个地方，堆在那个地方，使用率极为极低，可能他会生我气，但是这是一个事实。主不仅仅是对富足的弟兄姊妹们，同时也是对自以为贫穷的弟兄姊妹们，甚至于自以为直贫的弟兄姊妹们说，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不要忧虑每日的饮食，将你过多的财富交给神，交给天国来使用，好将你的心归给主，好将你的财宝归给主，好将你生命中一些所需要的都任凭主赐给你们，你们就以为满足。主没有赐给你们的，你们不要妄求，不要妒忌，不要羡慕，愿意把主赐给我们的或多或少，哪怕是穷寡妇手中的两个小钱，也存在天上，主必奖赏我们，主必要赐那真实的永不朽坏的财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生活在这么美丽平安富裕的地方，我们日用的饮食你都充充足足的供给我们，叫我们都不知缺乏，我们虽时有贫穷时有富裕，都能够学保罗的样式，知道怎样去卑贱，也知道怎样去富裕，走在这条蒙恩的天路上，都当以得到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为满足，珍惜当下所拥有的，有得有失就当知足，有句保守的平安就当喜乐。我们之中有比较贫穷的，也有比较富足的，无论贫穷还是富足，都要接着主的教导，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也不要忧虑每日的饮食，将我们过多的财富交给主所用，将我们心归给主，愿意把主赐给我们或多或少，哪怕是穷寡妇手中的两个小钱，也存在天上，主必奖赏，靠他主加给我们的能力，过着没有忧虑感恩之中，行公义好怜悯与主同行的日子，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门。